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20号的早上呢，礼拜一的早上，万峰回来了。
哇，声音又回来了。
对，哎，不是文慧变了个男人啊。
哎，不是文慧了，他还没回来呀。
对，文慧老师回家休息去啊，因为他还有100天假期，要慢慢消化。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杨天成老师。
对，我来代班。
早上好。
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那西班牙赢了啊！
哎，差一个球啊！
啊，对，
结果就输了，另外一个队就输了。
我呢，就是昨天晚上呢，刻意调了一个闹钟，3点起身看球。
哎呀，你还要闹钟？我自己就醒了，三点就自己就被叫醒了。
你人比较资深，所以比较容易醒。
我睡得比较浅一点。
对，所以呢就。开始呢，我就调好了3点的闹钟，怎知我都没听见，我听见闹钟的时候已经6点了。
哦，好，
怎知
错过了？
我一起床，哎，我开了电视。
哦，
怎知开了电视？我6点一起床，看到他踢最后一球，哔就完成了。
是因为你在的时候，所以进了一个球。
我。没有，我没看到进球、
哦、
我看到他吹那哔就完场了。
哦，
啊耶，那样就看到那个啊。那所以呢，就是不知道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看世界杯啊？秦贤呢，应该是有看的哈、啊。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同事很喜欢看的。
嗯，对，但是我还是不喜欢看球，因为觉得老是一堆人追着一个球，但是觉得哎呀，世界杯4年1次怎么也得看，怎知就看了最后的10秒。
其实我觉得这个战术打法呢很有意思，你可以从当中学习。比如说你像今天的比赛，就一个队压着另外一个队打，这个本来是
对
想得冠军的，结果没有战术输了。
我看了数据，的确是这西班牙压了这个
阿根廷
一头啊。但是呢，我就想想，我在世界杯刚刚开始，就是几个礼拜之前呢，刚刚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用 AI 呢
帮你算。
对了，我就分析数据，看看他的那个阵容啊，看看那个外围的赔率，就是赌博的，因为钱到哪里，才那边的人最真诚相信谁赢嘛。所以呢，他就给了我3个答案，谁会赢呢？第一个是法国，第二个是阿根廷，第三个是西班牙。除了法国变了第4位以外呢，哎，其他真的算的挺准的嘞，
但是我觉得是在于教练他怎么指挥，他怎么去
我叫他也分析了、就是他那个教练的风格，球员的配搭，然后怎样，他就给我这个答案。
本来这个阿根廷呢很有机会，但是就是他没有指挥好，
嗯，
然后临场发挥的又不好，
嗯，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啊。
嗯，
看球呢，就是原来现在 AI 很恐怖，比这个章鱼保罗更恐怖，
因为它本身呢，把它所有历届的东西给累积起来，经过分析啊，比如说对教练呢、啊，对这个球队啊，整个它有分析嘛。
嗯，对，但是 啊，八九不离十，我觉得未来啊，我这个看球赛更加清晰了。
说不定以后就是 AI 机器人来踢了，
都猜到了啊，竟然就给了三个答案，都对了这个三个。然后呢，我妈呢就说她昨天呢早起来就看了这个英格兰对法国，他们说哇，他们踢球可高兴了，哇，进了10个球，哇，不断看进球又进球进球。然后他说每个人都是满在笑容啊，都没有这个愤怒什么的。
哎，其实我觉得最后他们结束以后呢，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拥抱啊，特别是一起有几个队员一起祷告，法国对英国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很感动的。
对，想想以前100年前基督教跟天主教好像敌人一样啊，但是现在哎，可以彼此一起在一个地方一起祷告，我们就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共荣。
对，所以我
还有可能因为季军是不值钱，就是第三名不值钱，
但是也是一个在国际比赛当中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他能得到第三了。
不是，我妈说进了10球他们有公开了，代表以后就是有人请他去干活了，有工资涨了。
哦，这想着涨工资。那我觉得呢，其实在这个比赛啊，这足球或者其他的比赛运动啊，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有用的东西啊。
嗯，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人生当中怎么样去追求，怎么样成长，都是给我们一些的鼓励的。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呢继续由我们的灵修有文慧老师的分享，还有呢文慧老师的查经。文慧老师虽然不在，他还有半个小时占了我们的时间啊。文慧老师
他已经把它录好了。
好了，那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杂草与麦子，末日审判中的两种生命。马太福音13:24-30和36-43。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人撒好种在田里，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杂草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杂草也显出来。地主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哪里来的杂草呢？主人回答他们，这是仇敌做的。仆人对他说，你要我们去拔掉吗？主人说，不必，恐怕拔杂草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让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会对收割的人说，先把杂草拔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把麦子收在我的仓里。当时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杂草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杂草就是那恶者之子。撒杂草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代的终结，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正如把杂草拔出来用火焚烧，世代的终结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那时 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的就应当听。
在马太福音的13章24到30节和36到43节，主耶稣讲出了杂草的比喻。这个比喻呢，是马太福音第13章里篇幅最长的比喻。主借着这个比喻揭示了天国在世界中运行的一个重要真理，就是在今生历史进程中呢，义人与恶人会并存，直到审判来临。比喻中的好种是天国之子，由耶稣所撒的；杂草呢，是恶者之子，由魔鬼暗中所撒的。田地就是这个世界。主说，不要急于拔出杂草，免得连好的麦子也一并拔出。而在末后的日子，天使会按神的吩咐把杂草与麦子分开，杂草呢会被烧尽，麦子将会进入永生的仓库。这个比喻针对的是人心里常常有的一个困惑哈，为什么神的国临到，世上却仍然充满邪恶呢？为什么恶人看起来活得好好的呢？而主的回答是，不要急，审判会来的，真正的分别会在末日显明。同时，这里也引发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你是麦子还是杂草呢？你现在的生命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那恶者的呢？这不是一个中立的问题，而是一个选择。耶稣不是单单在描述将来的审判，而是在提醒每一个听到的人，你现在正在成长，但你要成为什么呢？你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你是否愿意活在神的国度中呢？我是否会因为看到恶人得势而灰心呢？我是否相信神最终会审判与分别哪些是义人，哪些是恶人呢？我是否真诚的渴望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等候主的收割呢？我有没有急于论断别人，而忘记了自己也需要被炼净呢？我是否愿意忍耐等候，在混乱中持守天国子民的身份，直到主回来呢？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章43节。
常年期灵修，杂草与麦子，末日审判中的两种生命。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渴望成为好徒，让你话语进入我，我渴望成为好徒。 结束三十六十一百倍，我要与你同领世界，虽选择死去反找到生命，我要与你同领世界，虽选择死去反找到生命。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要我心被造是为我想你，我也被造是为能仰望你，我心被造要爱你尊重你，我可被造是为给你荣耀，我心被造是为我想你，我也被造是为能生命不再妥协，内心更深刻慕你。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今天在直播当中，7月20号啊，文慧老师回家放假了，所以有杨天成在这里，也有万峰在这儿。
对，我们在这里来主持、啊。
看球。
不是，我们在主持这个线上今天啊。那刚才讲到有关这个好种跟这个坏种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太复杂，好人坏人很难分辨呢、
啊。对啊，耶稣也是这样说啊，好的种子跟坏的种子一起撒在地上，然后它生的时候也一起去生长。然后最后在筛选的时候才分开的。
对，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要怎么样持守我们的身份，持守我们的信仰，这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学校主，对主有这样的信心，能够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做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嗯，对，同时间呢，要知道呢，你身边可能就是有这个败子，是吧？那个
败子。
败子就是坏的种子啊，所以我不知道杨天成你是不是坏的那个，还是我是坏的那个、
都有可能。今天这个世界太复杂了，
所以最后呢还是神去审判去筛选的时候，哎，你会不会被筛走呢？
对
啊，这个呢就需要有个确据，就是呢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神会拯救我们的那个确据。
对，你不能说我每个礼拜去教堂啊，我都常常去敬拜啊，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基督徒把你的信仰活在你的生活当中，更是能够去传福音带人信主。
嗯，对了，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呢。那今天呢我们呢其实呢除了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是踏入了来台庆倒数10天的时间了。
对呀、啊、
所以呢这个礼拜呢我们呢就会有这个台庆的专区，有几个事儿可以告诉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良友电台的台庆倒数问答，那今天呢我们呢就会给你问一些问题，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呢之后就会给你发一个神秘的网址，还有一个神秘的电子卡，就可以让你进入一个神秘的
世界嘛。哇
啊，对了，
那么神秘啊。
对了，那个神秘的空间呢就可以据说可以跟万峰聊天。
哇，很恐怖，神秘的视线。
有什么好聊的、啊、对不对？哎，但是呢，那个是一个更加呢有隐私的空间，可以呢让你在里头呢跟其他的听众呢有更好的交流。
我以为没办法联系啊，只有你跟他来联系、
哦。不止不止不止，所以呢，请你呢去回答我们呢。其实那个空间呢有个名字的，就叫台庆快快闪空间，只在7月20号到31号开放。你进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台庆的专属的聊天室，就可以让我们呢就看到整个这段时间的一起的聊天呢，也是我们呢现在在测试的一个未来的聊天室，未来的第五空间的形态。
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有机会进去啊。
嗯，对了，那首先呢你就得呢就进去呢去答一个问题，答了一个问题以后我们就会给你一个的答案。
从哪里能找到这个问题啊？
在第五空间的顶上啊，有一个叫欢迎进入台庆专区，
哦，你点击就可以进去
各样的活动。
嗯，有机会，大家可能都有机会的。
嗯，对了，所以请你留意了啊！刚才我说错了，我以为还是文慧老师的栏目，原来这个礼拜开始呢已经换了，
是周广亮牧师。
对了，这个栏目叫《给耶稣的一封信》。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很多话想跟你说，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给耶稣一封信。
To耶稣，很多人认为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对我来说，钱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有了它就能改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我认为它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因为如果我有钱，我就可以找最好的医生去医治爸爸的心脏病，如果不是爸爸有病，妈妈也就不会有忧郁症了。有钱的话，我跟姐姐和弟弟就可以进学校，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可以念书，不用6岁就出来打工帮补家计，更不用担心每一餐能否吃得饱。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去买一张棉被，不用再卷着身体来睡觉。我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幸福，只要有钱就有快乐，只要有钱就可以拥有世上的一切。耶稣，你说对不对啊？ From 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摇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
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
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
圣经马太福音6章24节到3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 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要有多少钱你才能活得快乐呢？很多人都说只要比现在再多一点点就够了。在你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叫你不停地买买买的压力。做广告的人要让你永远不满于现况，永远想多买一些他们在向你强迫推销的东西。就是这样，你才会买不停手。大家有什么，你也一定要跟上进度。这真是个聪明的陷阱啊！因为当你买的越多，就越是嫌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相信，如果你还没有工作，一定会想找份工作，这样你才会有权利，有自主的空间，不用老觉得自己在祈求父母的施舍。但是赚钱和花钱会把你搞得团团转，让你根本就忘了我。可能工作会让你累瘫了，让你找不出时间来与我相处，来敬拜我，读我的话语，或向我祷告，不是紧急求救的那一种祷告。挣脱这个金钱的陷阱吧，把我放在首位，从彼此关系中找快乐，找满足，而不要从你所拥有的东西去寻找。人往往容易担心财物，但你不要像那些漠视上帝的人一样，在表面的事物上引以为傲。你的天父非常清楚你需要什么，只要你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他，他就会赐你一切所需。不要为明天忧虑，神必定看顾。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阳光。
的声音，一段一段的同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大家好，
早上好。
六月29号起，在线上今天，
每周开箱一个历史年份，播放珍藏的昔日声音，
也邀请你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相遇故事。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题与良友的故事。良友的故事，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那我们的线上今天来到8:06的时候呢，有杨天成还有万峰跟你一起啊。这个礼拜呢，文慧老师放假，但是他留下了平安给你们，留下了他的想念给你们，但是人就不在了。
嗯，他在我们为我们祷告呢。
啊，对，肯定是的，但是我猜他现在在睡。
你怎么知道呢？8点多了吗？
没醒，没醒，没醒。好，那今天呢，就在今天呢，也不用说了，今天肯定最核心的热点呢，就是我们的足球赛世界杯得冠军呢，西班牙啊。那但是呢，原来今天的文慧老师留下了的平安给我们呢，他就说，今天除了是世界杯冠军的日子里头呢，还是世界表情符号日。
嗯，其实是7月17号已经过了，只不过呢，就是这个世界表情符号日呢，其实每天人都在用的。
对，我立刻在第五空间发了几个表情符号了，看看你延迟有多少啊。如果你看到我刚刚发的表情符号呢，就是我刚才说话的时候。
其实这个表情符号呢，同一个符号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你说那个笑，但是那带眼泪的笑，那有的人是认为是哭。
嗯，对，那这个笑哭呢，如果你觉得带笑还带哭呢，代表呢你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真的从它表层来理解这几个表情符号。对年轻人来说，这个笑到哭的符号已经是没话说，就发个这样过来就算了。
嗯，那有的人竖起大拇指说是赞，但是年轻人认为这是无礼
啊。对，所以呢他们都是每个年代解读这个表情符号呢也是
不
一样
的。
所以呢我反而呢在教会看的最多呢都是发几个心啊，发几个祷告啊，核实啊，就什么都得祷告啊，祷告祷告的符号。
嗯，所以呢这个其实每一个符号呢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有代表性的啊。那么这个本身这个世界表情符号日呢，原来是有人问啊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日本这个发明的，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叫 Jeremy Berger 发明的他发明在2014年开始使用的。
哦，原来才10多年啊，这个表情包。
对，但是我们觉得好像很久啊。
哎，我记得以前呢都是那个表情包呢都是用这个电脑代码敲出来的，整个屏幕都是那些。
对，以前是
符号啊，
现在还有、
那个、
但是很少用了，直接用我们现在用手机里面的那个直接发出去了。
嗯，对了，所以呢现在这个表情包呢就我们今天每天都在使用啊。
所以叫 emoji。
对，因为没办法、我发现呢随便打几个字呢大家呢就觉得呢你说话很严肃，你一定得在背后呢加几个爱心啊，问号啊，笑脸啊，别人才觉得你是善意的。
嗯，其实现在呢全球每个人每一天你发送这个 emoji 是多少呢，他统计啊是100亿个。
啊，
你相信吗？每一个人每一天100亿个。
那你问问每天你输入了多少个字？你现在呢？打开，如果你用这个搜狗输入法，你就可以看到你每天打了多少个字。我一看，哇，原来我今天写了这么多话。
嗯，尤其是我们写稿写很多。
对对对对对。
那有的时候你手机呢，就自然的就是发一个表情啊，就是哭也好，笑也好，或者是竖拇指也好，其实你就发出去了。有的时候呢，其实你发现这些东西呢。 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年轻人对于这个同一个字母的表示呢，其实认为是相反的，你认为是赞，但是他认为是你这个是不屑一顾的这种表情。
嗯，对了，我想说呢，我们未来的这个台庆的快闪空间呢，也开发了带有很多的这个表情符号包，因为呢在第五空间里头呢，我们的表情符号就十个八个嘛。那但是未来如果你到达这个台庆的快闪空间呢，你可以用平常的好像发千千万万个表情符号包都可以的。
哦，你发明的吗？
啊，不是，王主做的。
哦，
那但是听说呢现在上不到，那我们呢待会儿呢跟王主啊跟康宁老师呢沟通一下。
所以是要现在没办法快闪
啊，对，还闪了那个系统啊。
嗯，
那所以呢表情包呢，不知道你今天用的多吗，还是呢每天啊你去传递的话语是用表情包传递吗？我觉得呢表情包呢有个坏处呢，就是呢经常呢发这些表情包呢，反而呢让我们的人变得内向，就是呢我们所有的情绪啊所有的那个话语都透过这个表情包表达出来了，反而我们真人呢在表达这个表情的时候是没有情绪的。
嗯，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就是简单，比如说我很多时间我要去处理不同的事情，那我就简单的发了一个表情包，但是这个一个你发出去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你代表你的心意，但是对方呢可能不同的理解哦，这个也是一个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互动的一个我们要思想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心里头很平安啊，其实我们所有字都是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啊，就算我们有没有标点符号已经有不同的含义了。所以其实这个如果你视作一种语言，就是沟通的那个过程呢，真的会有不同的思想的。因为言语的沟通过程里头呢，6%还是8%才是你说什么，
嗯，
其实大部分都是你的情绪怎么表达，你的动作怎么表达，而不是你说具体说什么。
嗯，对，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对方呢，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大家互相去沟通互相去认识的。你不能说我发了一个符号或者几个字就代表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对方呢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啊。
嗯，对了，所以呢就求主帮助我们呢去跟人沟通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呢还是那个表情包呢也承托不了我的善意。有些时候，但是你沟通的时候有些时候呢都得啊加上很多的一些的字眼来修饰啊，让你呢去表达的好像更加顺畅啊，很多这些的事情。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第五空间发了一个，比如说谁谁谁有病了，那很多人就发了一个好像祷告的那么一个动这个表情符号，但是呢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个是什么理解呢，是不是另外一个意思呢，也有不同的理解喽。
嗯，对了，哎，我刚刚呢上两个礼拜才看到呢网上呢开发出来一套新的表情包，是基督教的表情包。因为呢我们呢经常输入那些文字呢都是看到很多那些笑脸啊，世俗的那些很多火焰啊大哭啊那些就很多，但是呢基督教的表情包有没有呢？哎，然后呢就有个人呢专门开发了一套叫 Christ Icon， 就是 Christicon啊，他的名字
就
这样写，
好像基督教的
一种基督教的图标，就是呢，它里头呢就是带了什么洗礼啊、圣餐啊、教会啊、查经班啊什么的图案。
对呀，啊，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两个手并在一起，有的人认为是合一啊，就是一个好像谢谢的动作，但是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我为你祷告的动作。所以不同的理解了。那如果有一个很标准的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些的表情，也是很代表我们基督徒之间的一种互动了。
嗯，对了，所以呢现在呢就如果哎有这样的这个用途的这个图标，我们能不能用在这个我们的使用当中呢？还有其实呢这个图标啊这个图案呢其实也有一个名字叫 icon 嘛， icon 呢也是东正教那个圣像的那个名字啊，嗯，所以呢其实你以为这个什么图标 emoji icon 是一些很新的东西，其实这个是过了1000多年了。
但是这个会不会是偶像呢？ 哎 icon 吗？
有人会这样说，这个圣像是偶像，但是你看看，如果你放了我放了我外婆的照片在家里头，我会不会拜那张照片呢？当然不会啊，我当然是看到照片想到了，
但是那个是你在你家里，但是如果公共场合摆那么一个雕塑，那你认为是什么呢？
那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你就是放个偶像在那里，有些人觉得是一个艺术品，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我看到这个伟人呢我就想到他了。
就是比如说像昨天我们在这个小组里讨论这个李艾瑞，他是一个英格兰的这个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他也是一个曾经参加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世界冠军，那么在中国天津出生，但是在山东死掉。那么其实两个地方都有这个他的雕塑
啊，我去过。
对呀、啊，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就有个雕塑，艺术品、哦，
是一个纪念了，我觉得是。
对啊，纪念啊、嗯。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 icon 这个图案是不是背后更加有深度、有这个深意呢？我们怎样可以透过一个图像看到背后的看不见的东西，哇，这个就是有深度了。所以今天你看那些表情包啊，你以为看到你表面的图像，原来
背后有意义的
很多很多不同的解读呢。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喂，你好，傅弟兄。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
良友电台这个机会应该时间是很早，将近20年时间，至少十几年之前。那个晚上，当时大陆这边还可能还没有这个网络，家庭里面还没有网络。我是通过那个偶然，一个拿收音机通过短波来收到那个良友电台节目。那个节目当时讲是马可福音，讲解的经文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讲那个。在一艘船上，然后耶稣对门徒说：“难道你们忘记了吗？你们没有带饼吗？你们不记得吗？你们有耳朵没听见吗？”就是那个，对那个门徒一个指责，他就是这些经文、这个确实，当时我赶快用他笔把那个讲解内容大概就记了下来，然后现在那个记的笔记还在、一直在保存。
哇。
我第一次这个就通过这网络电台来讲，对福音有一个更比以前更深刻这个理解和认识，所以说我当时听完以后对良友电台这个广播就印象特别深。
是
短播其实可能收听效果也不是特别清晰，有时候就收不到，有时候就收几分钟以后它突然就没有，然后在不断在收，可能是连续啊效果不是太好。广商这个应该有5年吧，4-5年历史呢、
是
中间还有一段这个弯路，就是我可能因为这个其他某些原因，我当时有几年就几乎就不参加礼拜也不读经，然后是在2011年那个听过一次讲解，一个讲道，从国外过来的牧师讲完以后，我从那开始就几乎每天那个就是彻底一个醒悟，然后每天就是打开那个良友，从网上开始听，只要有空余时间我都是闪在手机里面，有一些震道分解啊，还有就是这个在天幕怀中几乎每天必听，就是特别是在路上啊，然后中午吃饭时间，晚上睡觉前我都在听。其实我可能更喜欢这种听他当时讲那个，我特别贴合我跟天父跟神之间那种个人关系能建立那种感觉非常好。
台信七七空中召集第四阶段，请回答2012。如果您在2012到2025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请透过台信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值得被纪念；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想再次听见。
我爱背京剧。
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以赛亚书49:15，这节经文呢，透过母亲对亲生骨肉难以割舍的慈爱，深刻地表达上帝对子民永不改变的慈爱和眷顾。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为什么上帝要透过先知对百姓有如此深情的表达呢？在主前586年，犹大沦亡，百姓被掳之后，耶路撒冷，也就是西安城，就陷于颓垣败瓦之中。19说是荒废凄凉，神似乎已经忘记了他所设立的圣城。而神的百姓又如何呢？经过长期的被掳异乡生活啊，以色列民经历了属灵的黑暗，他们看见圣城荒凉，不禁就开始怀疑，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难道神真的忘记他的百姓吗？不，神并没有忘记。神说即使母亲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神也不会忘记自己的长子。就如出埃及记4:22说的，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30年，神仍然照着应许把他们带出来。现在神也同样会照着应许率领百姓归回，圣城要重建，甚至因为居民太多导致容纳不下。所以呢，以赛亚书49:14-50:3的主题就是被掳的回归。首先呢，是49:14-21，神不会忘记百姓。49:22-26，神必使百姓归回。但很可惜的是，50:1-3说到百姓不肯回应神。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灰心的以色列人埋怨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埋怨呢？神又是如何回应这些埋怨的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一同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一同来分享。我们也特别为到我们当中的肢体来祷告，求你来纪念阿琴，他的这个孩子来考试，需要再考，求主你来帮助，让他再考的时候能够顺利的通过。
考车
啊，
驾照
啊，考车。 求助你来帮助这个桃子妹啊，她的小孩在这个大学的当中遇见基督徒，求助你来帮助，让他对信仰有更多的认识，也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也祝福他在这个大学当中的学习帮助珍珠姊妹他的感冒感冒还没有好，求助你来帮助他全身无力，让他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到你的医治，让他能够刚强，帮助西边小路他的弟弟在使用电瓶车的当中没有好好的珍惜，求你来帮助，让他能够在这个当中好好的使用，也帮助他们弟兄两个人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恩典，也能够彼此的沟通，帮助何华根他还在这个吊盐水的当中非常的难受，求助你来特别的医治，你也帮助这个敏敏姊妹，同样的她的妈妈也在这个感冒的当中在输液，求你同样的让她在这个你的恩典的当中得到你的医治，让她走路能够刚强。
他家的弟兄刚
弟兄
做过这个脚的手术
对弟兄脚的手术也求助你来医治，让他能够身体能够恢复，能够顺利的能够走路，也帮助启安弟兄这个
教会
当中的这个廖弟兄还在医院的里面，求助你来帮助，让他身体得到调整，也能够恢复健康，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祝福每个人身心灵的健康，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焦虑不会解决明天的烦恼，却会带走今天的和平。
我们不忧虑，我们要喜乐，就让我们先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忧虑。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好，杨天成老师也来机关枪了哈，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祷告都被文慧老师叫机关枪，你就明白了。但是呢，
但是我的声音没有你那么厉害。
机关枪不一定要厉害，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对，因为你的眼、手、口、脑一起动。
对，那所以呢，就求主纪念啊每一位我们刚才祷告过的。但是如果你说你也很想电台同工为你祷告呢，欢迎你随时在我们的第五空间里头留言，在不同留言板里头留言，我们的同工的木星弟兄呢，他就会收集，然后呢就把你的祷告事项呢放到我们的祷告群里头，我们呢就会放在我们的不同的早祷会啊，不同的环境里头呢为你来祷告。
对，他随时在那里收集啊，随时跟我们来看到啊。
对了，我呢上个礼拜呢还跟这个林真儿老师啊、王海伦老师啊他们开会啊、方华老师他们开会啊，我呢就把他们都加进我们的听众祷告群当中了哈，所以呢他们呢都会每天收到你的祷告，也会放在
祷告的队伍呢加大了啊。
对了，所以呢就希望呢你都可以多分享你的祷告事项，因为呢能够在电台里头为你祷告呢是最幸福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要公布啊，台庆呢倒数十天呢，我们呢有几个事情。第一呢，我们就有一个台庆快闪空间，就7月20号到31号开放。待会儿呢我就会跟这个王主沟通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台庆倒数问答，今天呢就问问良友电台开播以后哪一年收到第一封听众来信呢，那你去猜猜了哈。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杨天成，
拜
拜。
睁开双手。